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12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城市举行更多的反川普当选的集会，当选总统川普将重组过渡团队，大选硝烟散去，权力交接开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全美几个星期，星期五连续第三天举行抗议川普选举获胜的集会，示威的组织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更多集会。星期五晚上，数百人聚集在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的爱的集会，之后他们徒步前往大约1公里以外的曼哈顿联合广场。他们手举爱永远战胜仇恨的标语牌，边走边高呼不是我的总统口号。在北部的曼哈顿中城，更多的示威者聚集在当选总统川普的寓所附近。在费城，来自天普大学的大约100名学生从校园游行到市政厅，以表达他们对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团结，反而会分裂这个国家的担心。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迈阿密，有数百人举行了反川普集会，他们高呼“美国不要种族主义者”的口号。人群中有一些人挡住了穿过这座城市的一个繁忙的高速公路，导致交通堵塞几个小时。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以及田纳西的范德堡大学也举行了示威活动。川普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抱怨说，刚刚完成了一场公开而且成功的总统选举，现在这些被媒体煽动的职业抗议者们正在示威，这非常不公平。但是他星期五早上又发文说，我欣赏昨晚一小群抗议者们对我们伟大的国家充满热情这一事实，我们必将团结并为之自豪。在德克萨斯这个传统上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州，也爆发了反对当选总统他纳德川普的抗议示威。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川普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会面结束数小时后，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外，谴责川普驱逐墨西哥移民的竞选承诺，以及他被认为冒犯女性的言论。星期四早些时候，在川普的老家纽约也爆发了抗议活动。
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他讲的所有话对于这个国家来说都是粗鲁可恨的，他脑子里充满了仇恨和分裂。他是一个骗子。
那么这些抗议者希望达成什么结果呢？一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说，
我只想来到这里提醒他，美国不是只有投票选举他的人，还有强烈反对他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达成一种共识。
政治分析家克劳斯·拉瑞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抗议是健康和坚实的民主体制的一个标志，不会干扰权力的和平交接。
Why not? Why shouldn't they?
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发泄他们的烦恼？他们必须保持和平，这是当然了。他们应该参与到这个正常程序中来，参与到民主体制中来。但我不认为任何即将成为总统的人会被这些抗议影响。
拉瑞斯说，现在再来抗议有些晚了。
这些抗议示威应该发生在大选前，来提醒人们这其中的意义有多么大。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结果，正如奥巴马总统今天讲的那样，给川普一个机会实行他的政策，之后我们再看是否有合适的理由来抗议。
这位当选总统在胜选后的首次演讲中使用了安抚的语调，他说这个国家需要疗愈伤痕。在星期四与奥巴马总统以及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会面后，川普的讲话再没有出现过他在竞选活动中使用的冒犯性词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指派当选副总统迈克·彭斯执掌他的过渡团队，取代了原过渡团队负责人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川普的顾问表示，他希望运用彭斯在华盛顿任职的经验，帮助明年一月政权及时过渡。 川普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彭斯将以克里斯蒂最初的工作为基础，这位新泽西州长将继续担任过渡团队的副主席。克里斯蒂深陷2013年的一个丑闻，他被指控为报复当地的一名市长下令关闭连接新泽西和纽约的一座大桥。涉及此案的克里斯蒂的两名前助手本月被定罪后，这一丑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但是克里斯蒂否认知悉关闭桥梁一事。星期五，川普在曼哈顿川普大厦他的公寓里，与他的高级顾问就组建新一届行政当局，举行会晤后不久做出了上述宣布。之前他在推特上说，不久将就管理我们政府的人选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川普说，除了彭斯之外，他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人，包括小唐纳德、埃里克、伊万卡以及他的丈夫杰瑞德。 库什纳也将在任执行委员会中帮助过渡工作。川普有大约70天的时间确定15名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在经过漫长而艰难且经常是撕裂式的总统竞选之后，唐纳德川普获胜。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使政权能够顺利过渡，这是美国民主的根本原则。
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大选已经结束，但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国家，在白宫之外，人们对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众说纷纭。在经过惨烈的政治竞争之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试图为重新凝聚国家而铺路。希拉里奋战了很长时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努力。
他为国效力，我们欠他一个大大的感谢。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分裂的伤口愈合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分析人士诺曼·艾森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需要在就任前向外界释放出团结国家的信息，
作为传递出一种延续感、接纳感以及愿意和两党合作的信号的第一步。川普在那个夜晚的讲话已经尽力了。
总统政权交接将随着1月20日总统就职大典召开达到高潮。从那一天起，川普将正式入主白宫。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星期四首次以当选总统的身份访问白宫，并与奥巴马见面。在竞选期间针锋相对的两个人会面之后，共同与媒体见面，并且在摄像机前握手。奥巴马说，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地完成移交。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在与川普结束会面后对媒体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移交。我刚刚有机会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进行了一段非凡的对话。 这次对话的话题很广泛，我们聊了涉及到组建下届总统班底的一些组织问题，我们还聊了内政外交。正如我昨晚所说，我在未来两个月里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力促进政权顺利移交给我们新的总统当选人。让我感到鼓舞的是，总统当选人川普愿意就这个伟大的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与我团队进行合作。我相信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党派，有何种政治倾向，现在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以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挑战。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与此同时，米歇尔也有机会迎候我们未来的第一夫人。我们与她也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 我们要确保在他们准备这次政权交接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受到欢迎。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对总统当选人强调一点， 我们现在将竭尽所能帮助您成功，因为您成功，国家就会成功。您请。
Now are going to want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you succeed, because if you succeed, then the country succeeds. Pleas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Obama. This was a meeting that was going to last for maybe 10 or 15 minutes.
非常感谢奥巴马总统。这次会面本来预计只会进行10或15分钟，我们本来只是想互相了解对方，我们此前从未谋面，我深怀敬意。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1.5小时，就我而言，会面再持续更久都没问题。我们讨论了许多不同的情况，有些情况很棒，有些情况困难。我非常期待能在未来与奥巴马总统打交道，包括向他咨询。他向我说明了一些困境的情况，也向我介绍了一些出类拔萃的资产以及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非常荣幸能见到您，总统先生。我期待今后能有更多机会与您见面。谢谢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除了访问白宫，星期四，也就是弹劾的川普朱其制胜的赢得了选举之后的2天，川普首次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又访问了国会山。川普有一套雄心勃勃的立法日程，上任伊始便要大力推行。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白宫会晤了奥巴马总统后，川普在国会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瑞安共商大计。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如何一上阵就全速飞奔，
并列出他的立法目标。
我们会减税，我们会解决医保问题，让它更便宜也更好。
在国会山的另一边，川普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磋商。川普若想在国会推动他的议事日程，也需要这位参议院领袖的鼎力协助。在选举之前，麦康奈尔经常拒绝谈论川普，甚至不提他的名字。
我今天不是那么想坐在这里点评总统竞选。
相比之下，直到选举夜之前的几个小时，民主党人还在跃跃欲试，誓言要推动他们的进步派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我们的地球，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有一个能够正常发挥功能，而且将保护妇女权利和投票权的最高法院。
但那种愿景取决于一个关键前提。
有了希拉里·克林顿做下届美国总统，我们能够做到这点，而且还能做得更多。
如今为来年积极谋划的是共和党人了。
我们希望国家会走上一个不同的方向。
在共和党人主控参众两院和白宫的形势下，麦康奈尔预计将在税收政策、废除奥巴马医保和填补最高法院空缺上拿出行动。
川普总统将给我们一个提名人选，我认为将会是明年初。
本届国会由共和党人控制，他们将会拿出行动，他们有一套议事日程，都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能够通过，所以人们将会看到很多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针对的是奥巴马总统的政治遗产。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能够使用立法程序上的战术来阻挡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共和党议事日程。而有些问题，比如川普要在美墨边界修筑长城的豪言壮语，可能还会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欣喜若狂，也令许多美国人深感不安。与此同时，川普的当选也使美中关系，尤其是美中经济关系进入不确定期。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 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英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是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的川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分析人士指出，这不仅让美国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产生大量的问题，也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莫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 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莫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默·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英红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英红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保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意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拉德·川普在星期二的大选中当选为美国新总统。川普上台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专家们认为，鉴于川普在经济议题上所呈现的保守主义，川普在经济上会对中国施压，寻求美中贸易更平衡的发展。另外，由于川普在对外安全政策上可能会奉行孤立主义，在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批评中国，不过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上。他曾多次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指责中国操控汇率、侵犯知识产权、非法补贴出口等等。10月22日，他发表白日新政的讲话，他表示在自己上台的100天之内一定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那么川普是否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甘思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o do that, he'll have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the way it has done.
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美国财政部进行调查，就像他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到那个时候，财政部当然也会给他建议，而且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与中国举行了会谈。在他宣布这样的决定并实施决定所带来的惩罚之前，中国可能已经改变了货币和其他的经济政策。
川普还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如果川普愿意的话，他确实有权要求海关对某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不过他认为川普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不会发动贸易战，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美中之间更加平衡的贸易。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通常会表现得对中国很强硬，但是在真正执政之后也会做出改变，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甘思德认为川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没有太大的兴趣。
He has this topic with regard to China didn't come up during the campaign.
中国人权问题好像应该在他的竞选中没有提到，但是他确实提到他没有兴趣给别人建设国家。
甘思德说，从他讨论美国的国内政治，他在竞选中对美国媒体的一些做法，比如禁止一些媒体参加他的集会，也不会让一些媒体搭乘他的竞选飞机等等，这些做法都显示川普不是一个会对中国人权议题感兴趣的领导人。甘思德还说，另外从川普对俄罗斯威权总统普京的赞誉，以及期待与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川普是一个崇尚力量的人。1990年，川普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甚至赞扬北京政府在1989年派出军队平息由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会以军事实力谋求和平。以实力谋求和平很好地体现在川普的对华军事战略中。川普在竞选中提出了海军重建计划，他表明一旦当选，他将把美国的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而且很大一部分可能会被部署到亚太地区。川普的资深安全顾问彼得·纳瓦罗和亚历山大·格雷在外交政策刊物11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海军是制约中国野心、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最重要的资源。川普在地缘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他强调美国优先，他在竞选中抨击日本和韩国，要求这两个亚洲盟友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否则将撤出驻扎在这两个国家的美军。他甚至表示日本和韩国自己可以发展核武器，他还说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等等。他的这些说法都背离了共和党冷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的设想。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当选总统，美国二战以来的盟友政策将会受到考验。他说，如果中国好好把握机会，可以挑战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地位。他说，
If China is more strategic and more patient, then it may be able to wean some of those partners.
如果中国选择更有战略、更有耐心的策略，中国就有可能赢得美国的伙伴，甚至一些盟友。这就会根本改变亚洲的版图，这会让华盛顿的一些人士不禁担心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
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认为，美国的盟友们可能会选择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而不愿意解散盟友关系。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3说，川普当选会让一些人受益，另外一些人受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是川普的孤立主义的直接的获益者。 该集团说，如果川普在盟友关系上有所回撤，那么安倍晋三推动日本的宪法改革、增加军力的说法就会更有说服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指出，当亚洲各国不得不为安全自保的时候，中国也失去了和平发展的环境，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安全投入。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过去这个星期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令一些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深感忧虑。当选总统川普试图打消这些忧虑，但是他在亚太事务上的一些主张仍然令人不安。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稍早时候做的访谈录音。
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呢，令一些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深感忧虑。当选总统川普试图打消这些忧虑，但是他在亚太事务上的一些主张仍然令人不安。好，下面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下探讨。李宝，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他赢得了这个星期的总统大选。那么消息传出之后，亚太盟国都有哪些反应？
三个词：诧异、惊慌和焦虑。因为呢，这个候选人川普呢，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不断在说我要抛弃 TPP， 也就是这个很多亚洲的领导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另外呢，他呢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也不断的点名啊，批评一些这个美国的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说你们没有这个分担足够的防务费用，这个面子上都没有照顾他们。另外呢，就说还提出一个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一些人这样解释说，美国优先大概是会美国会慢慢的退出亚太地区，或者是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可能没有那么的参与，参与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三个方面都使得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的焦虑。所以呢，这个选举结果一出来之后呢，这些国家这些盟友的领导人全部都马上打电话祝贺川普当选。接着呢，就是寻找途径来跟他讲话。那么包括呢这种外交官昨天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一个五角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挤满了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外交官，他们都在想知道到底这个川普的这个国防政策会是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样
看看虚实。
是是是。那至于这些回复，他得到了什么回复呢？就是说，那是第一个好像最这个 lucky 最幸运的好像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呢首先好像是跟这个川普通上了电话。后来他就介绍一下他这个通话的情况，他就说川普呢向他保证美国会继续的在这个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然后呢美军呢不但会这样，而且还会这个提高美国的军力。有了军力你才能够帮助这些盟友，是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说安倍就是日本的首相安倍，还有韩国总统这个朴槿惠也跟川普通了电话，也都是在这个星期四这一天，他们成功的跟川普通了电话，而且呢都得到这样的信息，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未来的四年当中呢继续的这个帮助亚洲的盟国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然后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好的，那看来这些亚太盟国的担心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从美国方面得到了什么正式的答复？
那现在来讲，因为美国这个政府现在奥巴马政府现在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焦点当然就是为了过渡，对吧？那么至于川普呢，他现在还在准备一些，也是准备过渡阶段，所以他也没有一个这个国防领导班子的这个一个组成，我们也没看到。所以呢之前的讲话都是在竞选当中一些言论，所以呢很难讲到底这个今后的这个亚太政策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能解释所有的这些亚太的盟国还是很焦虑，到现在为止都很焦虑。
那么可以这样说，其实维护亚太这个安全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呢是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那么在这方面，这个川普执政之后，你认为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呢有两大主流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
冲突风险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理由有三个，一个就是说川普在竞选当中呢不断地指责中国在贸易方面非常不公平，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指责中国在不断地有一些挑衅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说川普说我执政以后我会大大的提高美国的军力，包括将美国的海军这个军舰从274艘一下增加到350艘，这些呢都可能这个加剧美中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就回到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说法，假如川普政府把这个美国优先解释成减少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那也许对中国有利，是不是？至少美国和中国之间两军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也有可能会减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太盟国呢，他们可能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拿出自己的办法，甚至有可能发展核武器，这对中国不一定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观点到底四年之后，这个今后的未来四年当中会怎么样去实现？那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这个川普在竞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在很多的问题上也是言语前后不一。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的国防领导班国防班子，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来主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判断，所以呢，言之过早。
好的，那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选举由共和党的川普胜出后，全球关注新政府的政策走向。专家说，川普的外交策势非常注重亚洲和国防事务，美台有望签署双边经济协议，台湾将有希望获得更先进的武器，在军售上对台湾可以说是个利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尽管政治素人川普的胜选让许多专家跌破眼镜，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主政可能有机会修正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政策作为。川普外交政策顾问、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彼得·纳瓦洛与曾经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权小组主席福布斯助理的军事专家亚历山大·格雷星期一在外交政策网上针对川普的亚洲政策发表文章，说明川普将如何改写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事务研究员哈利·卡扎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台湾正面临北京极大的压力，习近平要蔡英文接受马英九政府的立场，回到与中国统一的轨道。他认为在川普主政下，新政府的外交团队会着重于美台关系的提升，尤其在贸易与对台军售的议题上。卡扎尼斯说，
I think under a Trump administration, he has some very senior advisors like Peter Navarro and others that are very focused on Asia, but very focused o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and strengthening that.
在川普的政府中有非常资深的顾问，像是彼得·纳瓦洛和其他一些人，他们非常关注亚洲，他们也非常关注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那个关系。所以当你看到川普政府，你就会看到美台关系的加强，或者是双边贸易协议，或者是小规模的贸易协议，更多的先进武器对台军售，例如已经说了多年的 F-16CD 战机，也不能够排除这几年会售台 F-35 战机。我认为这些在川普政府都是有可能的。
对于川普政府与台湾的国防安全关系会如何发展，前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格雷格森星期三在参加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研讨会后受访时说，美国的政策明确，虽然可能有人会关注新政府的政策走向，不过美国本身的官僚体系非常稳固，政策都会有其连贯性。格雷格森说，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made up of a very large number of very robust institutions, which adds up to a very.
美国是由大量非常稳固的机构组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稳固强健的国家。虽然对我们的政策走向会有一些担忧， 但它一向是非常的有连贯性。我们会辩论如何更有效、更切实地执行这些政策，但我们的政策还是非常明确。
彼得·纳瓦洛及亚历山大·格雷在外交政策的文章里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待台湾太过分。文章说，台湾是亚洲民主灯塔，它很可能是美国在全世界军事上最脆弱的伙伴。美国国防情报局2010年就已经发出警告说，台海上空的军力平衡已经朝向北京倾斜。然而，台湾要采购完整的军备以防范北京的垂涎，但是却不断遭到美国拒绝，尽管台湾关系法对此有明确规范。文中也提到，虽然奥巴马政府以其亚洲再平衡政策对亚洲盟邦发出再保证信号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不过空有政策口号背后却没有强大资源的支撑，以至于如今区域反而有更多的不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川普在大选中胜出后，外界纷纷关注他未来施政的方向以及可能的内阁人选。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了美国前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以及网络安全专家，讨论了川普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前情报总监更提出川普可能延揽入阁的国安人选。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布莱尔上将他曾担任过这种情报的头子的工作，也担任过军方的工作。于是呢，我就请教他说，对川普政府以及未来他的内阁在国安上面、在网络安全上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的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到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来改善我们网络上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
Improve the health of our networks to ensure that our defenses are all up to date, to pass information back and forth, to cooperate. So I would advocate that kind of an intense campaign right away in a new administration.
是，在我访问他完之后，我又问了这个布莱尔上将说，毕竟他是在高官里面做事啊，所以他了不了解说川普接下来的那个人选里面会有什么样子一个国安的人员？那么他就提到了这个名字叫做迈克尔·弗林 （Michael Flynn）。那这个呢，迈克尔·弗林曾经是被考虑作为川普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那么后来，当我们知道是 Mike Pence 做副总统了，所以听起来很有可能这个迈克尔·弗林虽然他是民主党人，但是呢，他这个中将也可能会进入到川普的内阁当中。
好的。那么这是布莱尔上将的看法。那除此以外，您还采访了一些网络专家，他们怎么说呢？
是我们另外我也采访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法兰克西洛弗。那么他对川普未来的内阁应该怎么施政，他也提出他的建言，我们来看一下。
You know, I think he did recognize in a white paper that his campaign put out a couple weeks back that cybersecurity does need to be a priority.
我想几个星期前他的竞选白皮书当中有提到，网络安全必须是也将会是他执政的优先项目。他组了一个行动小组来寻找美国政府内外的弱点。我认为他会了解私人企业必须在这件事上打前锋，缺乏私人企业的才智以及创新，政府就无法达成目标。就他的背景而言，我认为他会了解。而我也认为，不管到目前为止是谁在辅佐总统方面的政策，目前形成的网络贺阻策略对我来说是绝对的优先。劝阻、贺阻、迫使，最终你无法劝阻科技，你贺阻与劝阻的对象是网络的使用者。我们需要制定针对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外国恐怖组织、犯罪集团的贺阻政策，他们各自都会有不同，也都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对我而言，这是我们现行网络安全政策所欠缺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跨党派的议题，而我们都依赖一个强大的网络安全策略。
That's been the missing dimension of our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at this point in time. So, time will tell.
好的，所以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的主任法兰克希洛佛，他对川普的政府提出了建言。那么我也问他说，不知道说川普的这个新的团队里面会不会有所谓产业界的网络产业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士，那么他说他不愿意去揣测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知道川普在几个星期前有发出了一个网络的白皮书，在白皮书里面呢就有提到说要成立一个特别的网络安全小组，因此他希望说呢，到时候川普的新政府也能够考虑将产业界、私人领域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呢纳入他的那个考量当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前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弗尔说，莫斯科禁止他进入这个国家。麦克弗尔2012年到2014年期间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他周五在脸书上说，俄罗斯之所以禁止他入境是因为他与奥巴马总统关系密切。他说他是在申请俄罗斯签证时发现自己被禁的，他原计划于今年12月到俄罗斯为希拉里·克林顿一旦竞选获胜后的总统过渡做一些工作。麦克弗尔目前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在脸书上说他希望自己没有被列在俄罗斯的终身旅行禁止名单上。他说自1983年以来他一直居住在那个国家并且到那里旅行。周五，麦克弗尔还在推特上发文说，作为对美国制裁的回应，我有可能自2014年以来就被列在俄罗斯的旅行禁令名单上了。我是因为申请签证时才发现这件事的。担任 APEC 台湾特使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将于15日启程赴秘鲁利马参加第24届 APEC 峰会。宋楚瑜于11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将在此行与各国领导人自然互动，其中包括也将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界评论说，这次宋楚瑜可以成行已经非常不容易，出席习宋会的可能性会相当低。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时间11月11日上午，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内接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其女儿宋振麦等 APEC 代表团成员，感谢他们为国家努力，并交代三个主要任务。总统府的声明中表示，蔡英文交代宋楚瑜，一是通过国际交流为台湾经济发展带回新契机，二是在全球政经变迁情况下密切注意及关注区域经济整合的发展，三是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人民对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期待。宋楚瑜在随后举行的行前国际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为国家全力以赴。他笑称，时代考验青年，也考验偶基桑。川普七十岁当选美国总统，他七十多岁也要尽力代表国家出国打拼，好好为国家做点事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确定将参加此次 APEC 会议，媒体关心宋楚瑜是否将借由这个契机与习互动。对此，宋楚瑜表示，双方会有自然的互动。他说：“
既然是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一定会有机会，不仅是跟大党的领导人。”也会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些领导人都会有自然互动的这个机会啊，所有这些机会啊，我都不会这个排除我所应该担任的这个责任和我的角色，但是我要很明确的跟所有的我们的同胞报告一点，就是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总统的授权。到秘鲁就两岸的重大的所谓政治议题去做任何的谈判和任何的这些部分。
宋楚瑜强调，他真正的任务是去参加 APEC 经贸会议，是就台湾经济问题跟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交换意见。此前，很多台湾媒体担心宋楚瑜此行无法成行。在台两岸关系紧张的今天，大陆方面表示，台湾出席 APEC 需符合谅解备忘录，即与会领袖必须是有经济背景的代表。 然而在各方的协助下，大陆并没有进一步的阻挠动作。宋楚瑜今天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蔡总统任命我的时候，好像很多台湾的主流媒体都说我去不成，但是看样子我是去成了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进报点吗？啊，所以就说一说我很顺利的成行，我们这次台湾可以到那边去顺利成行。
然而大陆方面目前的态度是和宋楚瑜维持不交谈不接触两条底线，届时习近平与宋楚瑜将有怎样的自然互动还需拭目以待。可能因为美国大选出人意料的结果，蔡英文要求宋楚瑜注意 TPP 与 RCEP 的进度，并密切注意后续发展。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2016年是亚太地区经济整合重要的一年。TPP 已经于2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进入各国是否批准的程序。RCEP 也将持续谈判。这次的 APEC 领袖会议中，则会就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策略性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对此，宋楚瑜说，收集这些资讯是此次立马执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第一个。他授权我们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因为这一次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的政经情势啊有一些重大的冲击和影响，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看法，我们应该到那边去收集和了解第一手的资讯。
宋楚瑜这次将于15日晚从台北启程，飞抵纽约，转机前往秘鲁。媒体关心他是否将与川普团队人员安排会面，他表示此次转机时间仓促，并且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所以并没有在纽约做任何的其他安排。2016年的第24届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定于11月19日到20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穆斯林正在为新总统上任后他们的生活做准备。在美国发生一些恐怖袭击之后，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曾经提议禁止外国穆斯林进入美国。美国穆斯林对川普当总统普遍感到忧虑，并但存有疑虑。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在密西根迪尔伯恩，阿拉伯裔美国人国家博物馆观看大选直播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结果是川普当选总统。
川普种族主义和偏见竞选，事实上他是在利用这些来换取选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大选结果，想想觉得可怕。
阿卜杜拉·哈穆德成功当选密西根州议会的众议员，但是大选之夜对他来说五味杂陈。
是一个很奇怪的反差，对吧？在迪尔伯恩历史上，他们第一次选了阿拉伯裔美国穆斯林，而且还是第一代移民。但是在州的层面，我们可能支持的是川普。从全国来讲，我们选了川普当总统。
哈姆德知道，他所在的选区的一些人支持他，但在同一张选票上却又投票给川普。
我今天早些时候和家人在一起，我在庆祝当选，但是明天一早醒来，我可能就得嘱咐戴头巾的母亲和姐妹，让他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这给我的感觉是种族主义和偏见占了上风，这让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生活在后种族主义社会，一些社群在这个社会不受欢迎。
阿沙努尔是阿拉伯社区经济社会服务中心的行动组织专家，他没有陷入焦虑与担忧，而是做好了行动的准备。
把我们的讯息传递出去，向人们展示我们是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去任何地方，这既是他们的国家，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一直在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阿萨马·希布拉尼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新闻的发行人，他说，虽然许多美国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但他们并不会对他当总统感到兴奋。
他们对大选非常的反感，我不相信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美国人有青睐的候选人，他们投票给克林顿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反对川普，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克林顿是最好的候选人。
对于阿拉伯裔美国人新闻来说，
这次大选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报纸创刊32年来第一次没有支持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不仅如此，希布拉尼也没有参加总统大选投票。
我自己是共和党人，应该说以前是。我认为共和党损害了他与这个社群的联系和纽带，他们需要努力修补。
这个重任落到了新当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的肩上，他要与之共事的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两院。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王云，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总统在他著名的格底斯堡演说中号召国人确保自由定将永存于世。他的这番话多年来一直鼓舞着人们，包括数百万美军将士们，他们不仅保卫着美国的自由，也为捍卫其他国家的自由而战。今天是美国退伍军人节，美国停下脚步纪念这些男女军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牺牲精神。在这些军人退伍多年后，他们象征着做一名自由世界公民的意义。每年11月11日庆祝的退伍军人节起源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的停战。这场战争使得亚洲、非洲地区和分布在太平洋以及南美洲海岸的岛屿硝烟四起，也点燃欧洲战场。这场冲突被视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但随后又爆发了其他战争。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将这一节日扩大，以纪念在战争与和平年代服役的所有军人。美国政府一直坚守这个节日的承诺，推出帮助退伍老兵再就业以及平稳过渡到平民生活的计划。奥巴马总统说，向美国老兵们献上我们最崇高的敬意，是竭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他们在重归故里后找到工作。 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美国梦对自己和他们的家人而言是无法碰触到的空梦。不过，退伍军人节的核心与战争无关，这个节日纪念的既非战场上的胜败，也不是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的扩张。相反，这是一个纪念日，与英国、加拿大、南非及其他国家的类似节日一样，是为了纪念退伍军人的付出和牺牲。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